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又能聚在一起。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放下面具，真实。求你让我们做真实的自己，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真实以待。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虚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勇敢拿下我们的面具，使我们能够真的是在你面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进到你的真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今天好好省察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的虚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的可能我们的一生就已经在许多的说谎里面。求你帮助我们，让谎言不要成为我们的主，因为说谎之人的父是魔鬼。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有很著名的一本书，我想你们可能都听过，是卡内基写的。那中文的翻译简体版翻成叫做《人性的弱点》，有没有听过这本书？那许多人呢，觉得这本书呢可以帮助人际关系。那我有看了一下，我觉得呢，从圣经的观点而言，虽然它里面似乎有些原则好像有一点符合圣经，但是它还是从自己出发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能够改善人际关系，能够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使自己得益处，能够改变他人。但在这书中有写到一句话，我觉得其实是蛮符合圣经的。他那句话写到，我们要真诚的赞美人，而不是谄媚。然后他说，赞赏和谄媚的区别在于很容易分别出来的，赞赏是出于真诚，而谄媚是虚伪的，一个出于由衷，也就是从心由衷而出，一个是出于嘴的，一个赞美是不自私的，谄媚是自私的。赞美是别人钦佩的，真心的赞美是别人钦佩的，但虚假的谄媚是令人不耻而扬弃的。从前我在做城市设计师的时候，后来做了经理，那我的老板他很聪明，他最厉害的地方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那最了不起的城市设计师。他很会赞美人，他会让你觉得如果这个公司没有你，这个公司就完了。当他要成立第二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去帮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去读我的神学院了，所以我就离开了。可是我去读神学院之后，我有回去这个公司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后来我发现，原来以前在之前的那个公司的其中一个下属，就在这个新的公司工作，正在帮他做事。那这个下属很聪明啊，他在大学里面那个成绩都是平均是85分以上的啊，那是 high distinction average， 很厉害的。那我以前跟这个下属呢，几乎每个礼拜都至少吃几次饭，一起吃中餐。然后我是基督徒嘛，我就带着他查经啊。那他的印象当中呢，他以前呢是非常谦卑的，但是后来那一次我去到那个他的公司看到他，我感觉很不愉快，因为呢他突然让我感觉非常盛气凌人。后来我就知道了，这个老板呢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他，所以呢。这个我之前的下属就觉得他自己是最棒的，就跟以前的我一样，我在为那个老板做事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我谁都看不起的。结果这个新的这个就是城市设计员呢，他也是变成一种骄傲，他觉得他比谁都厉害，然后呢就看不起我了，连着这个老板也一起看不起我。在那个时候我心里想，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比我重要，那个下属现阶段比那个老板重要。我当时就领悟到一件事，原来我这个老板以前不是真心的在称赞我，他就是希望我帮他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我真的帮他赚了不少钱，我觉得那个时候了。那我发现虚假的赞美、阿谀或奉承，或许能够得到暂时的友谊，让人如沐春风，但迟早你会引火烧身，因为有一句话说，日久怎么样，见人心。我们要虚假的待人，只能短暂的，因为日久见人心。金庸笔下有一套书，我想你们都知道，叫《鹿鼎记》。 那其他的书都有一个英雄，所有金庸的书都有一个英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原因，因为你把自己带入这英雄当中，哇，我是张无忌，我在光明顶上能够打败了这么多的这些武侠高手。但《鹿鼎记》却很特别，它是在描述一个小人物韦小宝啊，韦小宝这个武功却不怎么样，他却在官场上步步亨通。他做的方式是什么呢？叫做瞒上欺下，左右逢源。然后最后他甚至能够影响天下大事，当然这是小说。那韦小宝又做满清的大左右逢源嘛，欺上瞒下，所以他又做满清的大官，他又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的乡主，脚踏两条船，最后差点掉脑袋，最后他是喜剧收场，因为他逃了。但是我跟你说，在现实当中，脚踏两条船的通常是什么收场？悲剧收场。因为谎言，因为你要脚踏两条船，第一件事就是什么？谎言。你必须说谎，你才能够脚踏两条船。谎言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谎言能够大大伤害彼此的关系。而且我发现，谎言的伤害不是等到拆穿的时候才开始，而是当人一开始说谎的时候，那个人心里已经有了对对方的隔阂，不是他说谎的对象，而是说谎者本身就开始，他的心中已经跟那个人，跟他的另外一个对象有了隔阂了。而且我发现，一个谎言常常需要怎么样？更多的谎言来圆谎。那中国常喜欢讲说小九九，小九九，你知道什么是小九九吗？小九九，当一个人心中有许多小九九的时候，他已经在伤害彼此的关系了。那但是在这个圣经中有一个人，竟然我们的主耶稣是形容他没有诡诈，而且让他得到很大的祝福。今天的经文我们就要来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在今天的经文，短短的经文当中，但是里面有很深的一些的神学的道理。我们看到过了一天，耶稣要往加利利去，他找到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腓力是伯赛大人，是安德烈和彼得的同乡。那腓力呢，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这段经文是在描述耶稣呼召门徒的事迹。首先耶稣先呼召，找到腓力，就对腓力说，来跟从我。腓力呢，又去找到拿但业，就对他说，要他来去，就说我们找到了耶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腓力已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他知道这个耶稣就是摩西在旧约律法上写的，还有众先知所记的，就旧约所讲的那一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救世主，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腓力已经相信了。但是呢，当这个腓力呢，我相信他是应该兴高采烈的。当他觉得说，哇，我们一直几多久以来，可能以色列人1000多年一直在等候这个弥赛亚。诶，现在腓力说我找到了，我相信他是兴高采烈去找拿但业的。所以如果你是腓力，你可能会希望拿但业说，哇，太好了，这个人是谁？你赶快告诉我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哇，我很有兴趣。结果啊，因为这个腓力讲了一句话说拿撒勒，结果拿但业就对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他们呢是属于这个伯赛大人，其实是也是加利利省的，也是加利利地区其中的一个城啊，一个镇或者一个村。但是这个拿撒勒是加利利里面可以说是最差的一个村之一，他大概只有2000人，而且是名不经传的小地方，就好像可能是有些从城市来的人觉得在乡下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在那边，有点像是这样子。那其实呢，拿但业本身也是加利利人啊，所以南方的犹大这些犹太人是看不起加利利人的。但加利利人本身里面不同的村会彼此可能有些问题或看不起，所以虽然拿但业是加利利人，但是他看不起同样在 加利，但是是在这个拉撒勒出来的，就是拿撒勒出来的耶稣，所以他看不起那个村。那所以拿但业在这边，我就觉得很奇怪。耶稣说他是一个赞，他赞美他，耶稣后来赞美他了，但是他这一句话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来？基本上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基本上就是以偏概全、先入为主的人。你们就会思考，为什么耶稣要称赞这样子的人呢？这样的人，他竟然会看不起那些拿撒勒的人啊？意思就是说，这一节的意思就是，那两千个在拿撒勒的没什么好东西，他以偏概全、先入为主。那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有智慧啊，腓力很有智慧，他没有开始辩解说，哎呀，你这样子不对啊，你怎么可以以偏概全啊？拿撒勒也有可能好的啊。对不对？坏族都可能吃出好笋，怎么可能？拿撒勒也有可能出好的，为什么你要这样说？你怎么这样子？你这样子，我好不容易兴高采烈来找你，竟然这样对我？腓力没有这样说，腓力只说一句话：什么？你来看，你来看，要治疗先入为主的毛病，就是要去查考查验。拿但业虽然他很直接，就说了这一句。没有什么，就是这句其实是不是很好的话，但是呢，他有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可是他愿意去看，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他真的去看了，让我们知道拿但业虽然他很就是好像很太过直接，讲了一些他心里这些对那些地方看不起的话，但他不是固执的人，他虽然不对，但他很直。也就因此证明了他的坦率，所以耶稣后来就看见他走过来，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来，就论到他说：“看哪，这真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什么意思？叫真是个以色列人？那这跟罗马书讲的那个真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就是说他是一个很真的以色列人，是蛮。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诡诈的，但这个人他的心中是没有诡诈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以色列人，像拿但业的，他是很真诚，虽然他讲的东西可能是不是很恰当，但是他是很直的，他不虚假的，他没有诡诈的。而其他那一类是假的以色列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单单会批评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而且他们不会去看，他们不会去查验，他们会死不悔改。那拿但业这个人呢，他虽然很快下结论，但他至少不是表里不一。耶稣在指的是他不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而且他也愿意去更发掘真理。我觉得耶稣这边讲到耶稣看见拿但业向他走来，就说了这句话，这里蛮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耶稣可能是看到这个拿但业有来寻找他的心，所以就说了这句话来鼓励他，来帮助他。拿但业就对耶稣说：“你从哪里认识我的？”所以我们看到拿但业的回答，就证明了耶稣所说的是正确的。这里不是说，这里他说的是你在哪里认识我的，他不是说你在哪里听见我拿但业这三个字这个名字的，他不是这样说，他没有，耶稣也没有喊他的名字说，哎，拿但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回答说你在哪里认识我，他的意思是说，不是指的是说，拿但业的回答不是指说耶稣能够在有听，可能就是指的是耶稣说有听过拿但业的这个人。但耶稣不是叫他说拿但业，你在拿但业啊？他耶稣只是说，就是跟他说你是一个没诡诈的人。所以拿但业是觉得说你不认识我啊？那你是不是在哪里听过我心里的想法？不然你怎么好像很认识我这个人？你到底从哪里认识我的？所以拿但业的回答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能够看透人心，而且这也是拿但业的内心世界。拿但业可能觉得耶稣是说，哎，耶稣是在别的地方听过他，所以他这样问，你在哪里认识我的？那这里呢，你会发现耶稣又说了一句看字， 腓力还没有呼唤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里又有一个看字，所以你会发现当这个腓力跟拿单也说你来看的时候，其实到最后不是腓力先看见耶稣，是耶稣先看见腓力。这里好像是说腓力去看了之后，然后耶稣看到他的内心，说这个是一个真的想要查验的，是一个没有诡诈的人。可是在这句话里面却看到另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看耶稣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神迹是耶稣在他还没有来看耶稣之前，耶稣就已经看见他了。耶稣先看见拿单业，拿单业再来看他，这跟腓力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不是用看这个字。腓力呢的情况是耶稣去找到腓力，但腓力去跟拿单业说的时候是说我们找到耶稣了，同一个字，这个遇见是找到的意思。耶稣找到腓力，然后腓力 跟那个拿单人说我们找到耶稣了，其实是耶稣先找到腓力，腓力才找到基督，才找到耶稣。同样的也是耶稣先看见拿单业，拿单业才有机会去，才去看了耶稣。所以很多时候像今天我们有唱这首诗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我们说我找到基督了，我认识神了，我愿意决志相信他了，我要今天有三位弟兄姐妹说要受洗了。可是当你发现你的骄傲去寻求神的时候，就像拿单爷这样做的时候，他拿下他的面具，他去找神，他以为他去看见神，其实神早已看见他。当你愿意去寻找他的时候，你才发现神的大能远远超乎你能够想象的。拿单业被神被基督所就是可以说是打败了，他知道这个是个耶稣能够渗透万事。拿单业就回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很多人说那无花果树底下是什么意思那这不是这段的重点，但无花果树底下有可能是指的，在旧约是指平安和丰盛也有可能是有些以色列人他是很爱主的，读研读的话语，他们常常在无花果树底下来阅读律法书，就是旧约的书。所以有可能腓力是耶稣是说，腓力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是有得到平安神平安的人，或者是耶稣跟腓力说有可能跟腓力说你是一个愿意在无花果树底下能够常常省察自己来读神的话语的人。我们不管是哪一样，那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耶稣已经先看见他，在他在无花果树底下。那当这个腓力这个拿单业这样回答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是一个神迹。当耶稣跟他说我看见你了，拿单业就惊吓了，就说这真的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但其实在这里还很早，一开耶稣才刚开始出来服事没有很久，他才呼召这些门徒来跟随他，所以拿单业其实还不明白耶稣的国度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所以耶稣会帮助他更认识他。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一件事，就是只要有人愿意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就能够加添更多的恩典给他，让他更认识他。然后当你又更会正确的或更正面的去回应耶稣对你的回应的时候，耶稣就会更大的恩典就会再临到你身上，让你更明白耶稣是谁。所以耶稣说第五十节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底下你就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吗？你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他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那什么叫做人的使者？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其实这里呢是在预表，就是雅各书上面所说的。雅各书那时候他睡的时候梦见一个梯子，然后这个梯子呢就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呢在那个时候神就应允他，就祝福他，也就是说 神就让雅各知道他会跟他的父辈一样，亚伯拉罕一样，跟以撒一样，会得到神的祝福。所以神就把和亚伯拉罕的应许重新再和雅各说了一次。那在这边呢，当在这里呢，其实这里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指的是这些人他们要看见耶稣，是天上会有证据来显示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包括我们看见的像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神说，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等等，这一些很多的神迹奇事，让大家可以看见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这些的证据。那我现在来做一个总结。总结是什么呢？拿但业当他一开始，他其实是抱着一个看不起拿撒勒人的态度，可是当他选择放下内心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也就是他的骄傲，然后他去选择去找寻耶稣或看耶稣的结果，就反而发现耶稣已经看透他。当耶稣看透他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他有这样的回应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的回应就给他更大的恩典，说你将来要更认识我，我要让你看见真的是从天上来的证据，我就是那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我们来接受耶稣耶稣需要我们，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当你真实省察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像拿但业一样，你会发现不是你先爱耶稣，而是耶稣先爱你；不是你先看见耶稣，而是耶稣早就看见你。当你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就是原来神早就拣选我了。这三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你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受洗，你来遇见神，其实神早就遇见你，神先看见你，不是你先看见他。而你今天在神面前来受洗的时候，当你忠实的去面对神，你把你心中的骄傲放下，像拿但业一样，你就能够更认识神。而你更认识神的时候，更奇妙的恩典就会临到神会让你更清楚的认识他，而对他清楚的更认识，能够帮助你的一生更丰富的活着。但是话说回来，假如拿但业在那个时候跟其他有一些法利赛人或文士一样，他因着心中的骄傲不肯放下这些面具，不肯放下自己的时候，他跟神之间，他跟耶稣之间就会有一个面具，有一个隔阂，他的骄傲就成为他的面具。当他不愿意放下来，他就看不到耶稣。当他看不到耶稣，他就不知道耶稣已经看见他，他不知道耶稣已经看见他，他就不知道他将来还要看见更伟大奇妙的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否戴着面具？有人说我有两本日记，有首歌，说以前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有首歌，我有两本日记，一本写给别人，一本怎么样，写给自己。我们可能内心里面都有两本日记，我们觉得有一本日记是给神看的，我在教会的这些好行为，我在教会的这一些的就是好像很敬虔的行为，那另外一本呢，给自己看的，神你不要来触碰我那一本日记。可是我们不知道，神早就看见了，早就看见了，就像他看见拿大雁一样。不管拿但业有没有来找他，神都已经看见拿但业，耶稣都已经看见拿但业在这个无花果树底下了。但是只有等到当拿但业又去找耶稣的时候，他才能更经历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丰盛。所以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自己要来省察我们自己。你不要以为你戴着面具神就看不透你，神其实早就看穿你了。 只不过你愿不愿意承认而已。不承认的话，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更认识基督。承认的人，今天在神面前真实的拿下自己的面具，神就可以帮助你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是你的能力，是神的大能。基督徒的真实就能够反映在我们跟人的关系上。当我们对神是真实的，我们对人才能更真实。当我们对神是虚假的，我们对人也同样的虚假。因为只有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在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竞选的时候讲了他的 主题诉求很有意思，他说当一个说实话的人成为英雄，表示整个社会都在说谎。那为什么台北市的人民会选择柯文哲呢？他上任前其实民调是 74% 还 76%，后来半年之后民调下降到 61%。 但是大家就很奇怪，他做了这个什么有关大巨蛋的事情，你可能不明白，但是有关大巨蛋的事情，有关其他的事情，就做了很多很特殊的事情，因为他本来就一个比较特殊的人，他做了很多特殊的事情，可是他的民调还是保持在 61%， 还是比其他那些人都高。因为这些台北市民知道，柯文哲从以前到现在，就算他会有一些疯狂的举动，但他绝对不会说谎贪污，大家都这样相信的。这个世界呢，是谣言满天飞，谎言满天飞的世界，很多东西都不能尽信。譬如说，我想你一定用微信的人，绝对收到这样子的讯息，清理下不用回，你的朋友圈没事也该清清了，打开设置通用功能帮助手全选，把我的信息粘贴一下就可以了，发送就知道谁把你删了，方便你请亲人把这些不清不知道一清吓一跳。有没有收到过？我收到过不知道多少次了，但是我们就每一次继续发继续发继续发，然后发完之后才发现，诶，原来没有清掉人，一个都没有清掉，只是每一个人都收到这个信息了。外面的世界是这样子的，不知道谁写的这个恶作剧，他可能是无聊，但是他就让这个每个人都被这恶作剧所影响了。外面的世界是这样，有太多的谎言了，有太多了。教会不应该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外面是那样，来到这里，我们不是应该是成为一个绿洲的地方吗？哦，那怎么会变成一个好像跟外面一样的地方呢？教会是应该不一样的。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太多的虚假和谎言，不需要隔离彼此的面具，但基督徒很多时候把外面的那一套拿进来，我们说谄媚的话，我们在背后说人的闲话，我们喜欢八卦。弟兄姐妹，基督徒要更真实的面对神，才能更真实的面对人。你只有拿掉面具，才能跟神合一，你也只有拿掉那些谄媚，拿掉那些谎言，拿掉那些虚假，你才能够跟神跟人也有完全的合一。但弟兄姐妹，牧师告诉你，拿掉面具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没有人，大家都会害怕，我拿掉我这个面具的时候，别人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是不是会觉得说你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人要强大，从内心到外面都要强大。你不能让人家看到你软弱的那一面，你一定要刚强，让大家能够觉得你很能干。但圣经不是，圣经要教导我们的是谦卑，在神的面前，谦卑在人的面前，拿掉我们的面具。拿的时候要很有勇气，因为要很多的智慧还有勇气，你才敢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你会很害怕，我会不会失去这段关系？我会不会从此这群人本来是我的好朋友，从此就不再理我了？会不会说我把我最真实的那一面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都会害怕，怕我，不想面对我？会不会说 我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他是一个很封闭或比较忧郁的人，他表面上他可能表现得比较开心阳光，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内心的伤痛，或者是就是这种忧郁的倾向。他怕他说了之后大家不想跟他做朋友，因为似乎没有什么人喜欢跟忧郁的人做朋友，大家都喜欢阳光，大家都喜欢更丰盛的生命，更美，就像圣经的教导，更有盼望，更有神的光来光照。但神要教导我们的是，面具不拿下，就永远没有办法真的看见上帝的荣美，没有办法真的享受彼此的合一。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活得很累？因为有太多的面具了。今天或许是一个好时机，神要帮助我们，像拿但业一样，他去找耶稣，你愿不愿意也重新再去找他？神会帮助你，让你也能够重建你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不是由虚假谄媚瞒上欺下左右逢源来的，人际关系是靠着主的爱，在主面前有真诚的自己，有这种谦卑的心，然后有没有谎言，在主里面能够建立更真诚的彼此之间弟兄姐妹的关系。我说了，要拿下这面具需要勇气，但也需要智慧。我归纳了几点我们需要的智慧。第一点，真实或真诚不是善意的谎言。在利未记19:11就说，我们不可彼此说谎。十诫也有一条说，你不可做假见证。所以说谎本身就是不好的，不是代表说我在前面加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个说谎就变成好的。谎言的本质就是恶的，无论你前面加什么东西，它就是恶的。所以说谎其实是在最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譬如说危及生命等等这样的情况之下，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才说谎，而不是说我成为一个善意的谎言的人。善意的谎言很容易变成一个借口。我对你说的一个是善意的谎言，因为我怕你会就是不开心，但这种结果很多时候造成的只是更多的隔阂，所以请不要用善意的谎言当成说谎的借口。第二，真实要真诚就需要更深的关系，真实的分享就需要有更深的关系才能分享。那很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和所有的人都有更深的关系，所以你必须要选择几个好的属灵同伴，能够分享生命中最深层次的需要。在这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人或几个人，不要很多，因为不可能很多，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很多人建立很深的关系。是否有几个人你可以分享你内心最深的挣扎，你可以和他分享你最难受的一些的伤害，他可以和你一起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去洁净你的心。真实的话呢，也要用爱心来说。真实的要对待人，并不代表我要肆无忌惮说我内心的想法。你说啊，基督啊，那个圣经说要真实，牧师也劝我们要真实。好啦，你真丑啊，你真笨啊，你真蠢啊，你真呆啊，你真就是真肮脏邋遢。因为真实嘛，所以我就真实的告诉你是谁，没有一点包装。那这不是真实的意思，真实要用爱心来包容，来就是运用。讲真话要有爱心，所以你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你才说该说的话。什么叫天时？就是适当的时机。什么叫地利？适当的场合。什么叫人时？人和，适当的关系。如果你在一个很不适当的时机，很不适当的场合，两个人很关系很糟的时候，在跟他说诚实话的时候，你带来的结果是更大的伤害，因为他会觉得你一点都不了解我的感受，你只不过想要批评论断我。还有真诚真实需要不断的操练。刚刚我们读到哥罗西书3:10说，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所以我们要放下面具，其实不是一次的事情，是连续不断一辈子的事情。 那希望你的面具在放下的过程当中是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因为需要不断的操练。当我们跟神的知识、跟神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跟神的隔阂跟面具就越来越薄，越来越薄。当我们跟人越来越真实来彼此相待的时候，我们中间的墙就越来越薄，我们就能够更容易的去进入彼此的生命。再来第五点，真实或真诚，你需要为对方保密。你要有真实的关系，你需要相信那个人，那个人也需要相信你，所以你们两个就可以在这个彼此信任之下来说你们心中这些的秘密。基督徒需要尊重这些隐私权，所以你要找一个可以让和你一起真实的过基督徒生活的伙伴的时候，你自己首先要成为一个可以保密的人。如果你自己不改变，你没有办法能够让人相信你，因为当你要跟他进入更深的关系的时候，他马上发现你的背叛，马上发现你又在背后说八卦、闲言闲语，那试问他下次怎么再相信你？所以如果我们要真实的彼此相待，我们就要学习要对对方保密，要做一个能够为了对方守约的人。最后一点，真实是要彼此认罪的。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在马太福音说，耶稣说的就是如果你要献礼物在坛上之前，你要先和弟兄和好，然后才来献礼物。如果你跟对头还在路上，你就要跟他和好。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有钱没有还清，你就不要从那里出来。也就是说，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要跟神把礼物献到台前，要奉献给神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先和我们弟兄姐妹没有嫌隙，没有这些疙瘩，我们才能够真的把我们的礼物献给神，神才会悦纳我们的奉献。所以像我们奉献箱摆在前面，那我们等一下可能就到前面来奉献我们的金钱，然后或者是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才能。但在你奉献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一点，你的奉献可能不讨神喜悦。如果你心中对人有很多的疙瘩，神要你的是先放下这些疙瘩，放下跟人的这些的就是去跟这些人和解，然后再来奉献，这是神喜悦的。那最后呢，我想呢，请大家呢，我们需要真实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你们最真实的笑容，然后看着你旁边的人说，我希望能更认识真实的你。够不够真实的笑容啊？够吗？我笑容蛮真的，我知道，我是真的喜欢笑，我真的是很开心。那我也希望你们刚刚是真诚的。你会不会发现，笑容可以减少很多的不安，笑容可以减少很多的墙。但是皮笑肉不笑，就只能造成更多的隔阂。皮笑肉笑，心在笑才是重要。你的心也在笑，就没了隔阂。我们盼望，虽然你坐在你旁边的人，可能你不熟，甚至你连他名字也不认识或不太清楚，对不对？有可能，但你还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说，我愿意更真实的来认识真实的你，对不对？我愿意更真实的来认识真实的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有太多的虚假了，我们有时候活得很累，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常常要戴着面具，我们担心我们拿掉这个面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如何是好，我们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想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先拿掉我们对你的面具吧。我们每一个人 对你都有一个面具。我们不想你触碰我们内心的某一些角落，我们不想你来掌管我们某一部分的生命，那是我们的面具，那是我们的骄傲，那是我们没有办法真实来对你的原因。那不只拦阻我们跟你的关系，那也让我们真的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不要再戴面具了，好累。求你让我们跟外面的世界不一样，来到教会多一些真实，多一些爱神，多一些能够看见神。主啊，你在这个经文上让我们学习很多很多，你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先爱你，是你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寻找你，是你先找到我们，不是我们先看见你，是你早就已经拣选看见我们了。上帝啊，你的大能是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拿掉我们心中的面具和这些的虚假，我们要的是神，我们要真实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能看见那更大的荣美，更大的神，你要彰显你更大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更多的看见你，我们的一生能够更享受在主里那种丰盛的生命。主啊，请你让我们有这种勇气拿掉我们和你的面具，就在现在这里。我有一个感动，我想做一个呼召。有没有人在这里？你觉得你的生命中有面具，你不想再戴着面具在神在人面前，你要学习有智慧的拿下你的面具。你愿意在这里立志，我要做一个真实的人，我太多虚假了，我要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不要再做一个虚假的。有面具的想拿掉的，我可不可以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神，感谢神。不要看别人，你在神面前。还有没有？有没有人有面具在神面前，要求神来把它拿掉的，要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的，有没有？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那我再做第二个呼召，有没有人心中对人现在正在有疙瘩当中，然后你没有办法完全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疙瘩一直在影响着你，你有时候会假装或希望不去想，但每次想到的时候心里就受不了。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心中对人现在有疙瘩，你要在神面前奉耶稣的名放下的，有没有？请你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感谢神，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神，看到了。你不是在人面前举手，你是在神面前举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神，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神，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跟你有隔阂，跟人也有隔阂。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立志，有些人可能没有举手，但他心里也立志。求神你让我们今天就真的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主啊，靠自己是不能，但我们愿意让神你的圣灵来慢慢改变我们。我们心中的疙瘩，我们对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不知道是哪一位，但主你知道，因为你早就看见拿单业，你也早就知道我们心里有疙瘩是对着谁。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饶恕，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拿走我们心中的疙瘩，我们愿意重新的做一个没有虚假谎言的真基督徒。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没有虚假的地方，让我们更少的八卦，更多的关心彼此，更少的建造很多的小团体，更多的爱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找到几个适合的同伴，能够成为属灵的伙伴，一起成长，直到见主的面。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